你外出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自行车、电动车、打车还是公交车？相信观众朋友们在面临很多3公里以上的路程时，都至少曾经选择过打车。而如今，滴滴已经成为很多上班族出行的首选。这个橙色的 APP 几乎垄断了整个网约车市场。从2012年开始，50多家打车软件逐鹿中原，到现在为止，中国网约车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整整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滴滴险象环生，多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比如先后并购了快滴打车、Uber 中国两家劲敌，最终杀出重重包围，成为了网约车市场的领军者。作为未上市的独角兽公司，滴滴堪称是一台融资机器，阿里、腾讯、百度、苹果等互联网科技巨头，国内外一线美元基金乃至国家队都持有它的股份，滴滴的估值也曾一度高达800亿美金，风光无两。但辉煌时刻的掌声还没落下，属于网约车最好的时代就已残忍的过去。18年接连报道的两起滴滴司机杀人案让这家公司深陷泥潭，舆论压力、政策压力等接连而来，滴滴的上市计划被一拖再拖，估值也一跌再跌，如今最多不超过300亿美元。这个创下了融资200亿美金、一天烧钱4000万等世界纪录的打车公司，这八年来究竟是如何蛊惑万千资本、垄断国人出行、剿灭所有对手的？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让各位久等了，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出行大战，一个永远没有第二名的残酷赛道。滴滴的背后是创始人陈维长达7年的蛰伏。2000年，因为高考漏做了3道数学大题，陈维仅仅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这是出乎他意料的，毕竟最后10分钟他都在转笔，得意地看着隔壁桌考生奋笔疾书。陈维原本打算选择信息技术专业，却因为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行政管理。毕业后，陈维的第一份工作也很糟糕，是被一个大姐拉去卖保险。上岗之前，陈维还付了800块的押金。面对这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陈维贫吃闭门羹。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大学的系主任，想让他帮自己开个张，从他手里买份保险。老师拒绝了陈维，不是我不帮你，连我们家的狗都有保险了。干不下去的陈维从保险公司辞职后，接着去应聘了国内某著名医疗保健公司经理助理的职位。等他上班时，他才发现这家著名公司其实就是一家足疗店，但还是干满了一年。结束了这段经历之后，重新在北京找工作的陈维屡次碰壁，最终辗转到了上海。他带着自己的简历跑到阿里上海分部的前台毛遂自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罢面。这次主动出击效果不错，陈维获得了一份月薪1500元的工作，在阿里做一款名为出口通的产品的销售员。陈维的工作日常就是去外贸的小工厂解释这款产品如何使用，如何帮老板们扩张业务。这份销售工作陈维一口气做了6年。当时阿里巴巴在全国共有9000多名销售，大几百个团队，陈维的销售小组当时只有4个人，但他只花了1年时间就把团队业绩做到了全国第3。在阿里做销售的那几年，陈维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战斗力，他一路晋升，从最年轻的主管到阿里巴巴 B2B 部门最年轻的大区经理，再到支付宝 B2C 事业部副总经理，职位的不断升高带来的间接影响是陈维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大。当时陈维的好朋友也就是美团的 CEO 王兴，他一直在怂恿陈维辞职出来创业。陈维犹豫了整整9个月，前前后后考察了6个项目，直到最终选择了打车行业才提了辞呈。他的领导王刚也一同辞职，王刚拿出了70万，陈维拿了10万，算是给陈维凑够了80万的天使投资。辞职后的第二天，陈维就注册了小菊科技，来到北京中关村的异世界大厦租了一个很便宜的仓库作为办公室，正式开启了滴滴打车项目。而王刚这个人也是有意思，胆子很大，在投资行业的成名作就是滴滴，跟朱啸虎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后来两个人还联手投了 OFO 和123。当年阿里巴巴上市前急着用钱买房买车改善生活的老阿里，一拨人排着队去喜来登酒店找几家外资美元基金卖老股，另外一拨则排着队去王刚在西湖边的宅子领钱。王刚从阿里老同事那里收到的股份多得震惊了马云，亲自打电话提醒国家队都进场了还不收手。后来再有老同事去找王刚卖股份，王刚就不敢收了。定了要做打车的项目之后，陈维咨询了身边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觉得靠谱，更别说跟他出来一起干了。而做打车平台，陈维首先需要解决3个问题：开发软件、找到司机、找到客人。 开发软件摆在陈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自己组建团队开发，要么就找外包团队。但陈维做销售出身，完全不懂技术，初期也没找到技术人员加入。在网上闲逛了两天之后，他挑了一家软件外包公司，其中有一家自称一代驾这个产品就是他们开发的。被忽悠到了的陈维问对方做一款打车软件需要多少钱，对方反问他，你想做多少钱的？有6万、8万还有10万的。销售经验丰富的陈维果断选择了中间价位。这款 APP 最主要的功能是乘客下单后，司机那边手动接单，会响一声有新的订单来了。两个月后产品交付出来完全不能用，对方解释说有 50% 的几率可以响，也就是你呼叫两次，司机师傅那里可能可以响一次。陈维还傻乎乎地跟外包商量，你给我提高到 75% 的几率，我就给你结款。产品上线还不到一个月，陈维就热情地向王兴推荐。他想的是美团有几千员工，很多需要外出见客户，如果都安装滴滴打车，将会是很大一批用户。谁料王兴看过以后直接说，你们这个东西太垃圾了，垃圾到我连注册的兴趣都没有。后来陈维才知道，他花了8万块钱将产品外包给了一位中专老师和几个学生，这些学生们边学边做，才勉强搞出来一个能上线的产品。无论是6万、8万还是10万，都是同一批人。除了产品做的垃圾，找司机也是难题。当时北京有189家出租车公司，成为乐观的定下目标，两个月突破1000个司机，但40天下来，就是倒贴钱都没人来安装，他们没能谈下任何一家出租车公司。当时所有地推都会被问同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交通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北京不行，也许是因为北京情况特殊，可能深圳更开放。陈维让地推团队转战深圳，结果在深圳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当绝望之时，一次巧合改变了滴滴的命运。那天陈维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烧烤摊喝酒叹气，对朋友吐槽自己的产品不行，隔壁一位出租车司机听到后起了兴趣，陈维最终说服了对方，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把话带给了自己的领导。最终昌平的这家出租车公司松了口，虽然只有70辆车，但起到了奇效。万事开头难，有公司签，局面也就一下子打开了。随后的一周时间内，陈维手拿合同，靠着已经有出租车公司签了，你们不签可能会被淘汰的说法，又签了4家出租车公司。当时为了推销滴滴打车 APP， 陈维亲自到出租车公司讲课。他掏出手机跟人说，这个 APP 可以如何如何帮司机赚到更多钱，但根本没人信。台下100多个司机，只有20多个人有智能手机。司机们最烦的就是开会上课，耽误他们跑单不说，还会被推销各种机油、汽油。很多出租车司机听完滴滴打车的介绍，都一致认为滴滴打车就是新型骗术，专门坑出租车司机的。20多个有智能机的人，最后愿意下载安装的也就3-4个。而这3-4个司机，由于订单少，也不想24小时一直开着手机流量等订单。成为为了不让安装了滴滴打车软件的司机失望，甚至专门雇了托，每天给他们400块钱，让他们绕着三环一直打车。2个月以后，滴滴的天使轮资金已经烧完，整个账面上只剩下10000块，成为必须得找钱进来。其实在成为做滴滴打车之前，市面上就已经有其他的打车软件了。易道打车比滴滴早成立2年，是2010年入局的。易道的创始人周航最早是做音响的，07年就做到了这个行业的国内老大，服务的客户都是奥组委、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之类的顶级甲方。随后财务自由的周航因为每天的生活只有牛排、高尔夫和大 house， 在加拿大的生活太过乏味，突然调转方向，开始回国做打车行业，重新创业。易道创立后，周航直接对标国外的明星产品 Uber， 只做专车，3个月不到就拿到了真格基金的100万美元天使投资，1年后又拿到了晨星资本和高通的 A 轮，近1000万美金。同一赛道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摇摇招车。摇摇的创始人王伟出生传统行业，先后做过出租车公司、广告公司，对大众日常需求极其了解。而 CTO 则是谷歌的产品经理出身。摇摇的管理层相对于其他公司其实有一定的优势。在2012年4月，摇摇先后拿到了红杉资本、真格基金的 A 轮投资，共计350万美元。但这家公司早期战略也如同名字一样一直在摇摆，就到底是做出租车还是专车居其不定。当时因为政策的不明晰，大量使用私家车模式的平台频频收到交管部门的处罚，路子走得也不顺，自己持有专车的平台反而没什么监管压力。除此之外，杭州也有一家打车平台悄然崛起，比滴滴的创立还早上2个月，那就是快滴打车。 快滴的创始人名叫陈伟星，他是圈内有名的创业明星，高中起就开始捣鼓创业，大学期间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但后续陈伟星因为对打车行业没有太大兴趣，就把快滴的大部分股份卖给了硅谷归来的高管吕传伟。吕传伟成为了快滴的实际控制人和 CEO， 代价是退掉了美国刚刚付好定金的房子。我们的老朋友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朱啸虎此时又出场了。朱啸虎一直在观望打车赛道，想要投一家。对比易道、摇摇还有市面上的其他几家后，朱啸虎把目光放到了滴滴打车身上。2012年12月成为的80万人民币早就花完，正愁得睡不着觉。朱啸虎的出现直接给成为带来了金沙江创投300万美元的 A 轮投资，至此滴滴打车才算是上了正轨。但300万美金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成为一边和王刚一起继续拉投资，一边在北京和已经有足够用户基数的摇摇抢市场。因为本身弹药不够的原因，成为的滴滴在用户拉新上采取了很多大胆的非常规手段。当时摇摇招车的一个拉新策略是花钱请电台做广告，介绍自己的软件，并邀请司机两周后参加线下酒店沙龙活动，进行专人现场安装软件。这个广告花费30万，成为知道后立刻在摇摇的沙龙广告后面加了一条滴滴的广告，现在立刻发送短信到XXX即可下载滴滴打车。当时司机们根本分不清摇摇和滴滴有什么区别，以为换个方式让下载，当天就有1000多个司机下载了滴滴。两周后摇摇线下沙龙根本没人去，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司机，司机说我们已经安装好了，打电话过去就有人指导我们安装。打车 APP 除了用广告招揽司机上门安装，也尝试在线下主动寻找司机做地推。首都机场的蓄车池有大量出租车是最佳之选，大家都在争夺机场这个战略要地。成为动用了无数关系，花了很多钱，但还是被摇摇拿下了。后来成为在采访中说，关系没他硬，钱没他多。机场蓄车池是摇摇花了100多万人民币，还拿出了一定的股权，最终和机场签订了战略协议拿下的。滴滴根本没机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找别的用车刚需场景。成为四处托人找关系，终于在北京火车西站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个管停车的人，个人愿意让滴滴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在那儿摆摊。西站没有蓄车池，是个200-300米的通道，车来就走，司机通过的时间只有1分钟。一分钟内，一个地推人员要判断司机有没有智能手机，是不是潜在客户，还要把手机拿过来安装、注册、教会他使用。当时智能机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许多年龄大的司机根本不知道自己手机是不是智能手机，但如果是智能手机，有 90% 的可能性不是诺基亚。于是滴滴的地推穿着工作服站着，假装工作人员，司机摇下玻璃后迅速问他手机是不是诺基亚的，如果回答不是，就让他直接递过来手机，连上数据线。地推人员会迅速从笔记本里拷贝安装包，安装、注册。司机开出车道前还会塞一张宣传单，告诉他们滴滴 APP 具体该如何使用。就这样，靠着小米加步枪的战术，一辆车一辆车的筛选，从2012年11月开始，到2013年2月结束，滴滴终于实现了一个冬天注册10000名司机的目标。除此之外，成为为了 APP 下载量也一直在不择手段。当时有一家叫百米打车的产品，策略非常激进，希望用硬件的方式捆绑司机一劳永逸。百米的地推人员会给司机专门安装用来打车的平板设备，不能下载别的 APP， 相当于硬件捆绑。滴滴的地推碰到再有百米平板的出租车，就会主动帮着司机刷机安装滴滴打车。如果司机手机同时安装了滴滴和摇摇，滴滴会弹出提示引导用户卸载摇摇。不知道是不是成为受到了 3Q 大战的启发。当时为了杜绝黑车，借助打车软件混入网约车阵营，交通也要求打车软件要认真核实司机身份。大多平台司机需持有身份证、服务监督卡原件才能办理注册业务，但只有滴滴只需要司机输入真实姓名、出租车公司、服务监督卡号和车牌号码就可以通过验证，极大方便了司机注册的门槛。交通委曾三令五申要求打车软件不能采用加价功能，但司机们本身是很乐意先空车跑一段路程，获得同样路程长度更多的收入的。滴滴利用加价功能悄悄提升了乘客打车的成功率。那时滴滴的订单并不多，没有订单司机自然会流失。滴滴为此还悄悄调整了 APP 接单系统，制造出是因为司机手慢抢不到单，而不是派单人太少的假象。成为一边靠着朱啸虎投资的钱，一边采取各种非常规手段坚持做地推。天时地利人和，偏巧2012年北京的冬天下雪特别多，在打车领域 天气越是恶劣，乘客就越多。第一场大雪给滴滴带来了2000个用户。这一年冬天没下一场雪，滴滴的注册用户数就增加一个量级。仅仅半年时间，瑶瑶这边就因为举棋不定、 CTO 投入程度不够等原因，在北京的市场份额慢慢被滴滴吃下了一部分。但让瑶瑶失败彻底退场的原因还是更大体量资本的入场。2013年3月的时候，阿里抢先一步入局了打车赛道，投了地盘主要在杭州的快滴打车400万美金的 A 轮。慢上半拍的腾讯看到了阿里的执行力后，也意识到了出行领域的重要性，于是主动找到了北京市场份额还占据第一的瑶瑶招车。瑶瑶的 CEO 王伟以公司必须独立发展为理由，果断拒绝了腾讯的注资要求。转头腾讯投资部就登门拜访了滴滴打车，联合经纬中国塞给了成为1500万美金。王伟显然没有意识到腾讯和阿里加入战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从拒绝的那一刻起，瑶瑶招车的结局就已写定。止步 A 轮融资的瑶瑶账面上的资金很难再支撑更大规模的市场活动，还没熬到滴滴和快滴发起的补贴大战，2014年年初在竞争对手的挤压之下，瑶瑶就因为运营资金的缺口停止了打车业务。成为靠着市场份额拿到 B 轮融资是理所当然的，但 B 轮滴滴没有引入阿里，反而引入了腾讯，是谁都没想到的结果。因为成为是阿里系出来的人，王刚也是阿里的老人，阿里是最讲政治的，很喜欢投资离职创业的员工。按照江湖道义，成为和王刚两个老阿里是不敢不接阿里的钱的，更不敢接腾讯或百度的钱。但当时阿里已经投了滴滴的竞争对手快滴，足以证明对滴滴项目的不看好。腾讯看到了阿里的动作后，对比了市场上所有的打车 APP， 认为瑶瑶是最好的标的，但惨遭拒绝，滴滴反而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成为和王刚两人阿里系的背景注定很难接受腾讯的投资。腾讯投资经理彭志坚为此专程来到北京，请程维和朱啸虎在中关村百家大院吃饭。赴约前，朱啸虎提前打了招呼，跟王刚和程维约定好必须要拒绝腾讯的投资。当天落座半小时左右，程维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站起身直接说，对不起，我们有事要先走了，但直接被彭志坚给原地摁住，又多聊了几个小时。这次见面虽然没有直接谈下来，但让彭志坚理解了程维的想法。程维非常畏惧阿里的力量，但阿里投了滴滴的竞争对手，这是矛盾所在。过了两周，马化腾来北京参加两会，专程约见了程维。程维心里很忐忑，本来应该是马化腾的放狠话环节，说一些类似你不让我投我就投别家之类的话，威胁程维站队。谁知道马化腾一见到程维就开始疯狂表白，我特别喜欢你们，什么都好商量，估值比别人贵一倍，投票权我们腾讯只要你一半。末了彭之间还加上了一个创投行业前所未有的条款，即滴滴这个项目就算是创业失败，腾讯依然会按照一个保底价格收购程维和王刚手里的股份。眼见程维还在犹豫，马化腾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比划说，这里这里这里这几个位置都可以给滴滴当流量入口，如果张小龙不反对的话。小马哥唯一坚持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希望腾讯能占有更多的股份。即使这样，程维和天使投资人王刚也没敢直接答应。隔天他们在足浴店讨论了一下午，程维他们最担心的是腾讯绝不允许阿里吃饭，腾讯上不了桌的局面诞生。如果他们不答应，腾讯极有可能会去找其他竞争对手，比如易道、百米，或者再回头去找瑶瑶。真到那一步，之前成为地推所做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但阿里因为有了快滴，对滴滴的反应很冷淡，虽然不投，但意思很明显，敢接腾讯的钱，你们就不算阿里人了。最终，王刚和成为一咬牙拿了腾讯的钱。2013年4月，腾讯1500万美元领投滴滴打车 B 轮。从此同是阿里出身的王刚和程维算是彻底被踢出了阿里的社交圈。王刚在杭州再也没法参加马云的牌局。王刚后来在采访中说，他和程维从答应腾讯的那一刻起算是被正式逐出家门了。好在钱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在北京站稳脚跟的滴滴开始继续扩张市场。程维拿到 B 轮融资的第二天就直接带着地推团队的骨干成员到了上海。快滴的总部在杭州，滴滴的总部在北京。如果上海被快滴全面占领，那因为物理距离的原因，快滴就可以把上海和杭州两个城市形成联动，到时候会非常麻烦。滴滴打上海，快滴可以加大杭州的投入，滴滴打杭州，快滴可以加大对上海的投入，快滴将永远存在一个缓冲区。趁着快滴还没拿下上海，抢占上海是滴滴必须要做的事情。在上海，滴滴先追平了快滴的交易量，然后把精锐部队又派往了杭州。但可惜的是，滴滴到达杭州之后，上海突然变了天。 回过神来的时候，上海已经是大黄蜂打车的天下了。大黄蜂的创始人李永进曾是土豆网 CFO， 精通财务和成本控制。他曾主导过土豆网在纳斯达克的上市，以及后来与优酷的合并案，创业经验丰富。2013年1月，李永进和土豆网前副总裁邓威等人在上海一起创办了大黄蜂打车。仅仅亮相一个多月，大黄蜂打车就覆盖了上海超过 20% 的出租车司机，日下单量突破10000单，平均接单成功率 85%。 李永进当时公开表示，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来者弯道好超车。上海地区滴滴的首要进攻目标从快滴切换为了大黄蜂，因为上海一旦被大黄蜂拿下，就给了对手一个很好的融资理由。大黄蜂会告诉投资人，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可以逆袭滴滴，以此为借口获得一大笔融资。这对多线作战的滴滴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此前因为资金不足，滴滴在与遥遥竞争的时候迫不得已放弃广告轰炸模式，但是这一次滴滴已经获得了腾讯的资金支持了。滴滴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媒体轰炸行动，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打了广告，所有的新闻都印上了滴滴的名字。但大家这年头早就明白了品牌广告有多虚了，效果广告才是王道。成为经过多次试验认为滴滴获得用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群发短信。他们通过渠道拿到上海10万多个 iPhone 账号推送类似于短信的彩信内容，里面有一些小动画和图片，形式很新奇，比一般的短信转化率高很多。在两周内，他们给10万多个 iPhone 账号每个机主发了10遍短信。这两周滴滴 APP 的下载量、用户日活跃数都超过了大黄蜂。但2013年5月深圳紧急叫停了打车软件，发文要求司机统一卸载打车 APP， 北京也跟着正式宣布打车软件扰乱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秩序，尤其是加价叫车功能很可能让黑车进入行业，需要制定专门的标准后才能继续进行。不过两个条文都是叫停而不是彻底禁止，一时间打车市场风声鹤唳，腹背受敌的大黄蜂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始悄悄融资。当时成为听圈里朋友说最有意向投资大黄蜂的就是百度，但快滴已经拿到了阿里的投资，如果百度再入主大黄蜂，打车市场就彻底变成了 BAT 三家的战争。这种局面显然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有腾讯和阿里两家就要打很久了，加上百度情况会变得更复杂。陈伟主动约见了百度名义上的战略投资部负责人汤和松，陈伟问他，你是要投第三名去搏命还是要投第一？我们可以卖老股争取你们进来。滴滴的目标很清晰，只要争取一个月的谈判时间，只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大黄蜂在上海的数据砸下去，百度就不会投他。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创业到一定阶段后，归根到底是个算账游戏。大黄蜂的创始人李永进经过算账之后认为打车生意短期内不会是个赚钱生意，而百度又被滴滴拖住了，没人愿意接盘，大黄蜂账面现金不足，没有融资机会了，就决定卖掉公司。陈威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快滴找到大黄蜂正谈收购，看到市场二三名可能合并，滴滴也不想放弃机会，也加入了竞购大黄蜂的队列中。在这个时候滴滴恰好也在准备 C 轮融资，大黄蜂也看准了滴滴和快滴的竞争态势，拼命提高收购条件。此时三方博弈的心态非常有意思，陈威为了降低火拼的成本，先找到了快滴和阿里，跟竞争对手这边说希望阿里和快滴别去收购大黄蜂，这样大黄蜂耗死之后，战场上还有战斗力的就快滴和滴滴两家了，两家可以瓜分大黄蜂剩下的市场，不用花一兵一箭。快滴和阿里方面表示 OK， 那我们也不收购了，就一起压价。而大黄蜂也同时找到了陈威，说想要卖给滴滴。陈威这边对大黄蜂开展了积极的谈判，试图对大黄蜂进行收购，但滴滴和大黄蜂的合并因为大黄蜂创始团队被收购后的职责还有股份问题，双方到最后都没有谈拢。直到快滴收购大黄蜂的消息被媒体放了出来，陈威这才意识到自己想要骗阿里和快滴却被阿里和快滴给骗了，大黄蜂也不过是拿自己的价码做诱饵，抬高快滴的收购价格罢了。虽然这次收购案以快滴胜利为结果，滴滴和阿里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阿里依然把滴滴视为仇敌。2013年11月陈威首次前往美国，但投资人都避而不见，当时他们每见一个投资人，马云的副手蔡崇信就打电话过去，直接告诉对方滴滴不能投。在美对接投资人期间，朱啸虎一直充当着陈威的翻译，和滴滴在纽约硅谷集中见投资人，本来已经约好了，但对方突然说不能见了，甚至有一家 VC 机构已经签了投资协议，然后又打来电话说很抱歉，因为阿里给到的压力不能投资滴滴了。当时阿里正在筹备上市，阿里开出的条件是 不投滴滴，阿里可以以低价的方式优先分配股份给这些投资机构，这对于投资机构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回来之后，朱啸虎帮陈维找到了中信产业基金的吴敬阳，当时他们已经和马云说好绝对不会投滴滴和快滴，不介入这场战争。但没有想到的是，中信这边看到数据之后觉得滴滴相当不错，最终在关键时刻帮扶了滴滴一把。2013年年底，滴滴完成了 C 轮融资，其中中信产业基金领投6000万美元，腾讯跟投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在阿里的帮助下，滴滴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快滴也拿到了 C 轮融资，双方弹药逐渐充足，快滴打车和滴滴打车补贴的号角已经吹响，第一轮烧钱大战即将开始。不过微信时代的来临才是引爆第一轮烧钱大战的导火索，2014年正是微信发展的巅峰时刻，此时腾讯急需打破阿里对移动支付的垄断，实现自己线上连接线下的布局，打车服务的用户群体与移动支付用户的使用场景天然重合，腾讯非常想借滴滴之手强推微信支付。于是2014年1月微信方面主动联系滴滴进行合作，当时陈维还是比较客气的，一开口只要了800万预算做3个星期，但腾讯这边大笔一挥给批了1500万预算。当时陈维想的是如果能带来 5% 的订单增长就很不错了。为了鼓励乘客使用微信支付，滴滴给每个用户每单便宜5块钱，结果在微信巨大流量入口的带动下，活动上线一天1500万就花完了。滴滴打车在微信端一周内订单就上涨10倍，到了第二周订单涨了50倍，平台订单量瞬间从10万级别变成了500万级别。当时使用滴滴打车的用户根本都不愿意微信绑定银行卡的，但为了10块钱的打车补贴，很多人都放下了戒备心绑定了微信。计划3周的补贴按照原定计划到时间后就下线了。当时1500万用户差不多带来了近200万的微信支付用户，差不多是10块钱一个绑卡用户。微信这边对此次合作非常满意，但因为微信早在前一年的11月份就封杀了快滴打车，快滴眼看滴滴补贴奏效，随即跟着在支付宝发起了补贴活动。在滴滴和微信的补贴推广停了以后，数据发生了逆转，快滴在支付宝的补贴刚刚开始，用户开始大量从滴滴流向快滴。成为紧急和腾讯商讨，最后改成了补贴资金微信出一半，滴滴出一半，重新上线补贴活动。快滴这边吕传伟也是老谋深算，提前算准了滴滴的补贴策略，并且做了充足的准备，无论滴滴补贴多少钱，快滴都会立马增加1块钱，滴滴肯定不愿吃亏啊，也用同样的方式涨价，两家一直持续交叉抬价，算是正式杠上了。到4月份，所有打车软件都几乎做到了免费，用户高度依赖补贴，哪家出钱少补贴多就用谁的软件。滴滴和快滴为了争夺用户杀红了眼，最多的时候快滴一天要烧3000万，滴滴要烧4000万，但滴滴因为有微信导量，朋友圈微信群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用户会直接将红包分发到朋友圈或者群中拉来新用户，用户获取成本更低，这种通过关系链传播获得新用户的方式使得快滴无法模仿，毕竟支付宝又不是社交工具。此外，滴滴为了搞钱来支持补贴大战，还通过企业冠名的方式发放红包，其中赞助最多的是蒙牛，一个月就发了几千万的红包。到了补贴战的第二个月，游戏已经变成了10元以上的玩法，滴滴补贴10块，快滴出11，快滴补贴11，滴滴就拿12。当补贴提高到12元时，马化腾以多年运营游戏的经验给了陈维一个额外的建议，每单补贴随机10块到20块不等，这样用户摸不准每次的奖励是多少，快递也就完全无法跟进了。陈维果断采用了这个方案。这次的补贴大战除了对双方资金实力的考核，后台服务器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滴滴曾经创造了2周时间里订单上涨50倍的记录，即使有了技术合伙人的加入，但40台的服务器根本撑不住。关键时刻陈维再次求助马化腾，马化腾调集了腾讯最精锐的技术部队，派了50个工程师驻扎到滴滴解决优化问题。50个工程师通宵干了7天7夜，扩充了1000台服务器，才算帮滴滴稳住了局面。到了2014年5月份，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坐不住了，几亿美元的烧钱决战相当于白送用户，而且难以获得市场份额，没人不心疼。烧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对手烧了更多的钱，所有人都明白消耗战没有意义。陈维和快滴 CEO 吕传伟最终一起坐到了谈判桌上。5月17日，双方同时宣布停止补贴。据媒体报道，这几个月，滴滴和快滴一共向用户提供了大约20亿人民币的补贴。这一年，打车领域群雄逐鹿，经过激烈血拼，终于用钱教育出了打车市场。滴滴的乘客用户从2000万激增到了1亿， 在补贴峰值的时候，滴滴快滴两家的市场占有率一共达到了 98%， 其中滴滴占了六成。到2014年9月，中国打车 APP 累计用户注册数达到 1.54 亿，其中快滴、滴滴分别以 54.4%、44.9% 的市场份额领跑，快滴覆盖358个城市，滴滴覆盖300个城市。就在滴滴和快滴大打出手的这个阶段，一位不速之客也来到了中国，那就是美国的 Uber。当时的 Uber， 他跟当地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主推高端商务用车。迫于 Uber 入华的压力，快滴打车和滴滴打车也相继推出了针对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专车服务。但这次 Uber 显然是有备而来。从2014年10月起， Uber 突然启动了人民优步的项目，定位于乘客与车主之间进行拼车，大量招募私家车进行大额补贴。这样下来，客单价比出租车还低，而车费全部归司机。无论是对司机还是对乘客来说， Uber 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Uber 的策略是这款产品不盈利，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流量，给中高端的专车产品引流。当时网约车行业还没有彻底合法化，本身就是给滴滴和快滴松了个口子。 Uber 带来的拼车专车产品更会打击到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因此滴滴和快滴都抱着侥幸心理，期待政府动手。然而政府并没有出面干预， Uber 就这样一路攻城略地，进入了上海、成都等七个城市。同时 Uber 开启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营销活动。在全球， Uber 呼叫直升机超跑，在美剧《权力的游戏》热播时呼叫铁王座。在国内， Uber 叫船找佟大为开 Uber， 和淘宝合作一键呼叫移动试衣间。除此之外， Uber 还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公司，它有动态衣架、智能派单功能。虽然现在这些功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在当时确实是中国企业不曾拥有的先进算法，国内的打车企业根本没见过这种阵仗。与此同时，2015年1月，国内用车市场老江湖神州租车的陆正耀正式杀入，项目起名为神州专车。这个逻辑也很简单，陆正耀本身就是做租车的，手里有大量的汽车租赁资源，把这些资源拿来做专车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神州专车采用租赁汽车雇佣司机的模式，而非与司机分成，上线后即推出五折优惠打市场，后上调至55折。几个月不到，只有2万辆的神州专车，单日订单超过20万。这种商业模式虽然更笨重，但相对于滴滴、快滴，最大优势是政策上合法，没有涉及私家车参与商业运营这一灰色地带，更不会被罚款。补贴大战让滴滴、快滴元气大伤，再加上 Uber 强势进攻，神州租车的招兵买马，无形中加大了滴滴和快滴两家的生存风险。2014年12月17日，百度投资部终于等来了机会，果断出手，投资了 Uber 中国6亿美元。想要打赢 Uber， 强强联手是最好的办法。几乎同时，滴滴快滴两家开始坐下来谈合并事宜。陈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坚持公司合并后必须由他来管理，其他条件均可谈。滴滴 A 轮投资人朱啸虎则给出了滴滴快滴8:2的合并方案。而阿里这边，自从阿里投资快滴以后，基本上也一直在遥控指挥快滴。阿里内部对支持快滴的独立发展还是让快滴进入阿里，快滴是否要有限的配合阿里整体战略也有不同意见。腾讯这边对合并的态度是要求双方平等，不能出让权力给阿里。快滴这边 CEO 吕传伟的压力本身就很大，因为吕传伟是空降 CEO， 手中的股份也是直接找创始人陈伟星买的，原本就和管理团队的其他人员矛盾重重。吕传伟也非常希望快滴能摆脱阿里独立发展，如果要与滴滴合并，他的底线是快滴团队可以掌握核心业务。就在几方僵持不下的时候，2015年1月8日，交通运输部发文明确指出，网约车业务必须为租赁车辆，私家车不能参与到运营中。滴滴和快滴这两家公司并没有自己的车辆和司机，要发展专车业务只有两条路，要么联合租赁公司直接给司机租车，要么自己花钱采买，自建车队。第一条路必须加大对租赁公司的议价能力，第二条路则需要对车队投入巨大支持，两家合并才能将成本降到最低。内忧外患，滴滴快滴的合并必须马上执行。2015年1月21日在深圳，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华兴资本的包凡担任这次合并的 FA。 由于快滴总部在上海杭州，滴滴总部在北京，这次谈判挑了个中立的城市，两家找了一个服务公寓进行了又一轮的沟通。其中经纬的管理合伙人徐传生当时负责快滴这个案子，他和吕传伟两个人代表快滴，陈维跟后来加入的柳青代表滴滴，包凡跟他的合伙人代表华兴。他们六个人窝在一个房间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谈了13个小时。 1月27日，整个团队在北京第二次开会。第一次谈判的六个人，加上双方的律师、审计、财务等，大约有16、7个人。虽然双方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依然有条款拉扯不清。滴滴和快滴双方都不愿让步，中间暂停谈判了多次。这次合并最紧张的时候，陈威和柳青、徐传生和吕传伟分别在隔壁两个房间里，互相给蔡崇信代表的阿里最高层、刘志平代表的腾讯最高层打电话。打完一个电话回来接着谈，谈不下去了，双方接着打电话。中间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次。包凡说， BAT 像天上的神仙，看着人间在打架。由于多方各有所需，双方最终确定以6-4的方式合并，由成为团队来管理合并后的新公司。七人董事会席位中，腾讯阿里各占一席，其余席位由双方公司高管以及 VC 获得。2015年的情人节，滴滴和快滴同时公布了两家合并的消息，此事件在滴滴内部被称为情人节计划。这次合并让原本起步很早、一直在深耕专车领域的易道用车非常不安。周航这边因为创业成功过，很容易照搬过去的行事风格，心态上也出现了轻敌的问题。在大家疯狂补贴的时候，不愿参与其中，始终认为用户真正认可的产品是不需要花钱补贴用户的。随着市场逐渐被滴滴和快滴蚕食，易道因为所占市场份额太低，进行新一轮融资时惊讶地发现，除了携程以外无人问津，没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即使融到资了，轮次已经被滴滴和快滴拉开，很难打翻身仗了。周航只能在第一时间向商务部申请了反垄断调查，但没有获得答复。后来易道节节败退，只能卖身乐视，又被贾跃亭当成幌子拿来骗了韬运资本的钱。这部分我在之前中国山史的第4期讲乐视的时候提到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观看。当所有人都以为滴滴和快滴的竞争已经是网约车行业的最后一场大战时，很明显他们低估了 Uber 的决心。滴滴和快滴合并的消息刚刚放出来，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当天就飞到了中国。他这次主动约见陈维，当然不是为了蹭上一顿饭，他当着陈维和柳青的面只给了滴滴两个选择，要么接受 Uber 的投资占股 40%， 要么正面开战直接被打死。陈维以股份占比太高为由拒绝了第一个选择。根据卡兰尼克后来回忆说，这顿饭真的特别难吃。此时 Uber 估值已经超过180亿美金，而滴滴的估值才80多亿美金。合并三个月后，滴滴为了抑制 Uber 接下来的动作，率先发难，推出了快车业务，宣布投入10亿元到快车业务的补贴上。这一举动正式宣告着新一轮的补贴大战即将开启。2015年6月，滴滴推出了顺风车业务，继续扫荡着中国网约车市场。卡兰尼克则财大气粗，放出豪言，要拿出10亿美金砸向中国市场。更指出 Uber 的补贴力度绝对大于滴滴。有人算过一笔账，按一个司机平均每周85单，一单最高补贴90元，仅一个司机 Uber 每周就将支出8000元。 Uber 司机的整体收入会比原来扩大3到4倍。因为网约车行业也是供给导向的，司机的数量决定了网约车平台整体的接单量上限，高额补贴很快就会把司机拉向 Uber 平台，提升整体平台的订单数。 Uber 的市场份额也从年初的 1% 提升到 35%， 再打下去不出几个月，滴滴可能就会被反超。然而卡兰尼克显然对中国国情不够了解，补贴也带来了大量刷单， Uber 无意间给了灰产机会。由于对司机乘客都有补贴，司机可以自己批量注册账号给自己下单，甚至有专门的接单 QQ 群，只要司机发送位置和车辆信息，会有人在指定位置叫车，完成订单后司机把钱转给乘客，各自拿到补贴。一些职业刷单组织手头上有上万个乘客账号，每天都在薅羊毛，这里面有多少是有效订单是个未知数。滴滴这边眼见势头不妙，也下了血本，推出周一全免单、1000单免费等各种补贴方案，再次加大补贴力度，同时向腾讯求助。腾讯这边也毫不手软，陆续封了 Uber 在微信上的各地客服账号，封杀先从快递的总部杭州开始，第二天北京客服服务号遭禁。接下来的几个月， Uber 从拥有 4.8 亿活跃用户的微信上销声匿迹，不能公开发优惠券，不能开展客户服务，被滴滴又压了下去。这一轮的烧钱大战，路上的神州专车也一路跟随。神州专车一辆车的成本包括租车费、司机工资、油钱、营销费用等，每天平均为600元，每个司机平均日接单接近10单，按照每单40元计算，即每车日均收入400元，与成本相比要亏损200元。神州专车的2万辆车一个月要亏损掉1.2亿元，半年内三家公司各自烧掉了数亿元，换来了新的市场格局。滴滴一共占了70%， Uber 占20%，而神州专车占10%。除了国内市场的厮杀， 为了牵制 Uber 的攻势，陈伟想出了一个妙计，围魏救赵。滴滴开始在 Uber 所在的海外市场寻找机会。Uber 美国的对手 Lyft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陈伟的判断是，一旦让 Uber 在美国赚到钱，他们肯定会拿全球的利润来补贴中国区的发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滴滴果断投资 Lyft 1亿美金，并且宣布将打通彼此的后台，在中美地区两地共享司机资源，这样让 Lyft 在美国市场对 Uber 形成干扰，使得 Uber 腾不出手来在中国区持续扩张，相当于牵制的对手。随着 Lyft 在美国本土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扩大，滴滴的策略成功了。此外，滴滴还投资东南亚打车软件 Grab、 印度打车软件 Ola， 在全球范围内对 Uber 开展围追堵截。与此同时， Uber 在印度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司机强奸女乘客的负面新闻，受到了印度人民的强烈抵制。而在东南亚地区又遇到了劲敌 Grab， 烧了10亿多美金久攻不下。而韩国和日本市场也因为政策原因， Uber 始终没办法入场。久攻不下的亚洲市场，巨额的刷单和补贴，危机四伏的全球竞争，让 Uber 焦头烂额。由于刷单、管理层、中国巨头的支持力度等问题， Uber 的市场份额也一直被滴滴压制。时间来到2016年5月，苹果公司向滴滴出行注资10亿美元。一个月后， Uber 从沙特阿拉伯融资35亿美元。然而就在两家公司大举筹备弹药，中国网约车新规要放开之时，双方却频频传出要停火甚至是合并的消息。2016年7月20日，根据彭博社报道，Uber 的最高决策机构 Uber 全球董事会希望卡兰尼克停止在中国与滴滴进行昂贵的补贴大战，认为这场大战打下去对 Uber 没有任何好处。对于两家的停战，双方对媒体的说法也很有意思。陈威说是 Uber 率先提出要化干戈为玉帛， Uber 全球董事会给卡兰尼克下了停战的死命令。而 Uber 则表示，其从沙特阿拉伯获得的35亿美元融资迫使只融了10亿美金的滴滴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据朱啸虎透露，整个谈判通过远程电话会议进行，电话的一端是代表滴滴的陈伟、柳青等四人，另一端是代表 Uber 的卡兰尼克和其他两位高管。谈判结果是滴滴出行收购优步中国。公告显示，双方达成协议后，滴滴出行和 Uber 全球将互相持股，成为对方的少数股权股东。陈伟进入 Uber 全球董事会，卡兰尼克也进入滴滴的董事会。 Uber 全球将持有滴滴 5.89% 的股权，相当于 17.7% 的经济权益。 Uber 中国的其余中国股东将获得合计 2.3% 的经济权益。滴滴和 Uber 正式合并，百度也因为 Uber 被收购成了滴滴的股东。至此，滴滴成了中国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同时集齐了 BAT 三家股东的公司。后面的故事大家也就耳熟能详了。2017年2月，成为自己的好兄弟王兴也做起了打车的生意，与滴滴展开了竞争。意图很明显，滴滴、快滴、 Uber 完成了市场教育，我美团来清扫战场，美团打车也开始了补贴。王兴做打车前一周还在跟陈伟一起吃饭，连招呼都不打的行为引起了陈伟的不满。作为报复，滴滴也上线了外卖业务，重拳出击美团外卖。当然，这两家做对方的业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后来美团打车被南京市政府约谈，遭遇网约车牌照问题，滴滴外卖则无人问津，这个业务就不了了之了。此时的滴滴终于算是一统了中国网约车市场，但没想到依然流年不利。创投圈一直流传着滴滴要在2018年上市的说法，结果短短3个月内连续发生了2起女乘客被司机奸杀案件，引起了大众的怒火和监管层面的注意，错过了上市的黄金时期，更让滴滴最有希望盈利的顺风车业务直接砍掉。柳青也不得不出来多次以自黑的方式进行 PR， 试图缓和公众情绪。接着重要的参考标的 Uber 19年上市时估值为1200亿美元，结果市场并不买账，上市当天 Uber 以700亿的市值收盘，随后又遭遇腰斩，最惨的时候跌至255亿美金，现在应该在550亿左右。 Uber 尚且如此，主要业务结构所差无几的滴滴如果硬着头皮上市，可能都无法达到200亿美金，只能一拖再拖，通过互金、拼车等其他方式寻找新的盈利机会。新的玩家依然没有放弃游戏，首汽约车、滴答出行、曹操专车、 AA 租车等多家网约车品牌还在硬挺着寻找翻盘机会，虎视眈眈。而就在几周前，滴滴的隐藏业务花小猪遭遇几家知名媒体曝光，这引起了滴滴公关部门的高度紧张。此业务的前身是图图网约车，被由滴滴完全控股的北京红一博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后更名为花小猪。滴滴拼车也于近期宣布改名为青菜拼车，改为如此农家乐的名字似乎是希望好养一点吧。就在上周，滴滴再一次传出了正在筹备去港股 IPO 的消息。 回望滴滴这八年，陈威确实很能打仗，也很有耐心，但他一直在不断破坏规则中赢下胜利。正因如此，他想要的一切也早被命运标好了价格，代价和牺牲、谴责和非议，陈威都必须全盘收下。感谢你的关注和一键三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是徐冲浪，我们下期见。